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杨谦。爱一直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在爱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接纳的，在爱里没有什么是不能回头的。爱能够让人有一颗柔软的心，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各样的软弱，以至于我们很难对别人有完全的爱。从古至今，我们都有这样的软弱，神也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爱来填补我们的心，让神介入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去爱人。在上个星期的善牧良言节目中，沈凌峰牧师和大家分享了主题信息，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在今天的节目中，沈凌峰牧师将继续这个主题，通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看使徒保罗是如何在传福音的使命上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的。
其实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大家一直都很喜欢来讨论的保罗跟巴拿巴还有马可的恩怨情仇，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简单的来说，这件事情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他生命的软弱。保罗、巴拿巴和马可都有他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所以才会发生这个分道扬镳、一拍两散的事情。保罗看重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福音传给最多的人，去救更多的灵魂。所以你不要说保罗不看重人，保罗非常看重人，因为福音就是去救人的。但是巴拿巴看重的是栽培人，连保罗都是巴拿巴带出道的人，巴拿巴愿意给马可再多一次的机会。所以保罗没错，巴拿巴也没错，你只能说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人啊。如果用一句咱们中国人能听懂的话来说，这就好像在一支部队当中，保罗是指挥官，是司令，那巴拿巴是什么人呢？是政委。一个是制定政策打仗打胜仗，那另外一个是处理人的问题的。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个性、他们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这种的不一样再加上两个人也都不完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都有软弱。可能那件事情再晚十年发生，大概他们不会这么处理，可是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因为他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领受、不同的侧重点，因为他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最后这件事情发生了。不光马可，其实包括巴拿巴，我们常常说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分道扬镳了，但是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九章六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又再一次的在一起服侍。马可后来也被保罗所接纳。你知道这个马可虽然曾经软弱，曾经离开侍奉，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是他身边有一群爱他的人，巴拿巴、彼得、保罗这三个人，当时你可以说当时初期教会的三大使徒、三大柱石、三大神的仆人，都爱他，都是他的师长，都是他的同工。结果马可后来回头，马可在彼得的帮助下写出了马可福音，马可后来去到了埃及传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爱里面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在爱里面没有什么不能接纳的，在爱里面没有什么不能回头的。 在每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里面，都有一个接纳的爱，都有一份等候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过去的一年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身边发生了多少不愉快的事情，有多少的人跟你因为不同而分歧，有多少人他们离开了你，有多少的人攻击了你。但是没关系，这个时候我们问问自己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问神说，神啊，我心里有爱吗？如果我没有爱，我的爱不够的话，求你的爱充满我，让我用你的爱可以去接纳这些跟我不一样的人，让我可以用你的爱去等候那个离开我的人回头，让我可以在你的爱里面放下这些人，放下这些事，可以平平安安坦坦然然地面对未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保罗的诀窍，放下过往。在圣经当中所讲到的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当中，都有上帝的介入。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看出去的全部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你别忘了，我们自己也是罪人。当我们用一个手指头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另外的四个手指头都在指向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罪人的世界当中，所以罪人之间彼此伤害，彼此攻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没有上帝，我们谁也处理不好人际的关系。人际关系是世界上最难处理的一件事情，所以做牧师比做什么都难，因为牧师主要是处理人的问题，太难了，难道我们整宿都睡不着觉？但是弟兄姊妹，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夫妻、父子、母女、跟邻舍、跟同事、跟弟兄姊妹、跟同工，所有的关系当中，上帝介入了。我们是透过上帝去看另外一个人。我爱你，我对你好，这是为神而做的，报答我的是上帝，所以我并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回报。我赦免你，我原谅你，也不是因为你悔改了，你表现得有多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的罪，所以我愿意赦免你的罪。当我们透过上帝去看别人的时候，你看到的就不一样了。当你透过上帝去看别人的时候，你的心里才会生出怜悯之心，才会生出饶恕的心，才会生出恩慈之心。可是如果你把上帝从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挪去的话，你所看到的全部都是罪，全部都是伤害，全部都是黑暗，全部都是那些让你放不下的纠结和苦痛。但是上帝在每一个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做主做王，让我们把所有的放不下的苦痛、仇恨、苦毒、埋怨、不满、遗憾都交在这一位爱我们可以解决一切我们解决不了的人和事的上帝的施恩座前，我们让他来掌权。这就是如何不念过往。但是保罗还有两件事情是如何的不畏将来。保罗如何不畏将来？首先他是对主的工作，对主的圣工有传承。我们常常就觉得保罗是把他的圣工、把他的工作传承给了提摩太。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地读这一段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提到正面的人物一共提到了16个。这16个人其实是在不同的地方的啊，什么塔马泰啦，什么加拉泰啦，什么以弗所啦，等等等等，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保罗的同工，都有那些忠心的圣徒，都有那些跟保罗一样愿意为主背十字架的亲爱的同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为什么不怕死？为什么保罗可以如此坦然地面对死亡？ 首先的一个原因，因为保罗的一生不是为自己活的，他是为主而活，为福音而活。所以当保罗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保罗看到即使他死了，还有这么多的同工在这么多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教会当中服侍、传福音、兼顾教会，保罗就放心了，因为他有传承，他把神的工作传承给了一群忠心的同工，所以他了无遗憾。我就想起来，在主耶稣出生了以后，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小耶稣去到圣殿当中来奉献给神，结果在圣殿当中有一个神的老仆人，你们还记得吗，弟兄姊妹？西面，很老很老的一个神的老仆人。结果这个老仆人西面把小耶稣抱在怀里说了一段话，他对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我的神啊，现在可以照你所说的释放仆人安然离去了，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又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对于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来说，当他看未来的时候，看的不单单是自己家里的好处、自己的得失、自己赚钱不赚钱、自己是不是升职加薪、自己读书会读得多好，他所看的是神的工作，他所看的是福音的传承，他所看的是年轻的一代有没有起来继续的来建立教会、继续的传福音，这个才是他心里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传承吗？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把年轻的一代带到神的面前？他们有没有继承那个爱神、服侍神的心智？如果没有传承，福音没有未来，教会也没有未来。保罗之所以能够不畏将来，因为神的工作他看见了传承。我记得当年当我离开中国要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着全家人跪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他就用约书亚记24章来祷告，他说：神，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求你悦纳我们一家人，我们一家人都阿门。阿门了以后，我就出国来到了加拿大。神怜悯恩待我们的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神在加拿大呼召我起来全职的服侍神，同一个时间他在国内也呼召我的父母起来传道。神又给了我一个传道的太太，我们一家就出来了4个传道人，我变成了第二代的传道人。当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我太太也做了一个祷告，她说：神啊，如果你给我的孩子将来不侍奉你，你就别给我，我不要。我们将来的孩子一定要侍奉神，所以我们从小就把孩子们都奉献给神。我不能决定他将来是不是做牧师，是不是做宣教士，是不是来传道，那是他自己跟上帝之间的约定，但是我把我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我从小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能教的我都教了，我天天带着孩子祷告。我从小跟我的妻子出去探访、出去侍奉的时候，都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跟我们去医院，他们就看到爸爸妈妈怎么为病人祷告；去探访，他们就看到爸爸妈妈怎么安慰弟兄姊妹，他们就从小学怎么祷告、怎么体贴人、怎么关怀人、怎么建立教会。两个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前一段时间就是1月1号新年头一天，那天我有一个任务要去完成，新年也要完成任务要侍奉，是因为教会里有一个家庭，他们特别需要我去帮助他们。原来他们很小的，大概3-4岁的那个小女儿，最近1个多月差不多天天做噩梦，梦见妈妈死了，所以那小孩特别害怕、特别恐惧，而且抱怨神，说我不信神了，我妈妈都要死了，我为什么要信神？他就对神有很多怨气，所以他的父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困扰，就说牧师可不可以请你来为我们祷告，你来帮帮我们的孩子。所以那天我就带着我的两个儿子 就去了。开车的时候在路上我就对孩子们说，孩子们，今天我们要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做什么事情，我说今天你们两个要跟爸爸同工，我们要去帮助那个小妹妹。我大儿子就说，爸爸，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有几年的时间做噩梦，我那个时候每天晚上都很害怕，但是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说好啊儿子，你把你的故事告诉小妹妹。结果我们去到那弟兄姊妹的家，那天我基本没说话，我说儿子你来你来，我的大儿子13岁，刚刚13岁，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好像当年的我一样侃侃而谈，就讲他的见证，把他的故事，把他的挣扎，把他当年的那个痛苦那个恐惧告诉小妹妹。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信神呢、啊，所以我们要抓住神呢、啊，所以我们要祷告啊，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只有神才能救我们。最后我就抹油为小女孩祷告，我按手在小妹妹的身上，大儿子按手在我身上，小儿子按手在哥哥的身上，我们爷仨就为那个孩子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大儿子哭了，他后来跟我讲，他说爸爸，我一边祷告一边就在哭，我心里面一直在呼求神，我就在喊，我说神啊，帮助这个小妹妹，神啊，救救她，神啊，你给她勇气，神啊，你救她脱离黑暗。我想那个时候他想起了小时候那个可怜的那个恐惧的自己，我特别开心。后来我就跟孩子的父母在一起谈话，我的大儿子就带着他家里的两个妹妹还有我的那个小儿在家里玩啊玩啊玩啊，哎呀，我看着他，我说哎呀，这个孩子好像一个 youth pastor， 好像一个青少年的传道人一样，特别满足那个时刻。那个时候我也有点好像西面所说的，神啊，现在你可以这个放你的仆人安然离世了，我好像看见了一个未来的可以接续我的传道人。要有传承，弟兄姊妹，这个传承不单单是把你的钱传承给孩子，把你的房子传承给孩子，这个传承也包括把信仰传承给孩子，把侍奉神的心智，把爱人的心传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我鼓励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建立一个祷告的一个亲近神的祭坛，天天带着我们的孩子读经祷告，当你侍奉的时候带着孩子们一起，他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多多少少多做一点神的工作，让他知道侍奉神是一件很荣耀很美好的事情。弟兄姊妹啊，不畏将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有传承，是将来的传承。无论我们在，无论我们不在，我们亲眼能够看见新的一代站起来能够做神的工，能够建立神的教会，能够在未来的世代服侍那个世代，翻转那个世代，如明光照耀那个将来会比现在更黑暗的时代。如果看不见这一切，我们不可能不畏将来的。最后，保罗不畏将来，是因为他对主的拯救有盼望。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保罗为什么面对死亡，面对这么大的苦难如此的坦然？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未来？因为他十分的确信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主必救他去到天国，所以他坦然无惧，他不怕死。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特别忌讳这个死字儿，对不对？弟兄姊妹，绝对不能提这个字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没有信主哈，过年你要敢说那个字儿，那要挨骂挨打的，绝对不能提。为什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的恐惧感，我们怕死。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死亡不再是黑暗，死亡不再是恐惧，死亡不再是咒诅，死亡变成了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祝福。 你知道在新约的希腊文当中，死这个字有三个意思，没有一个不好的意思。死亡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第一个意思叫做牛马卸下重垛，你这一辈子多辛苦啊，做牛做马，死亡的时候哎，卸下重垛，轻轻松松。第二叫做军队拔营归家，仗打完了把帐篷收拾起来回家，多好的事儿啊！记得小时候听那个刘兰芳的评书，这个叫做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还有第三个意思叫做帆船扬帆远航，驶向彼岸，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扬帆远航，多好，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不好的意思。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把我们人的生命当中这个最大的恐惧，最大的黑暗，将它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容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弟兄姊妹，新的一年你再惨再惨，不就是一死吗？可是如果这个死亡都变成了我们的祝福，那么未来新的一年你活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没有一件事不是好事了，全是恩典，全是祝福。只要我们抓着神，只要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新的一年全然是最美的恩典，全然是从上而来的祝福，没有一件不好的事。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祝福，所以我们才不畏将来。在基督里面的将来是美好的盼望，从今一直到永恒，我们活在神最美的心意当中，一无惧怕。在这段圣经当中，保罗又讲了一段话，也是很难让人去理解的。保罗就嘱咐提摩太说，他说你来的时候啊，不光把马可带来，你还得给我把那个外衣，把衣服带来，还有那些的这个书，还有疲倦。哎，这个很有意思了，弟兄姊妹，保罗坐监牢，他说把那个外衣带来，我们可以理解可能监牢里面很阴冷，但是一个要死的人还需要读书吗？还需要读疲倦吗？我们不知道疲倦是什么，不过我们推测可能是旧约的圣经，或者是早期的那些福音书，当时最重要的这些东西才用疲倦去写的。保罗还需要去读经吗？他很快就要死了。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当一个基督徒不念过往，当一个基督徒不畏将来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就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在当下。就是这个时刻，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去不是我的困扰，将来也不是我的困扰，那么这个时刻当下，我该读经就读经，我该读书就读书，我该爱人我就爱人，我该服侍我就服侍，平安地活在当下。我们之所以不念过往，我们之所以不畏将来，是为了让我们平安地活在当下，做这个时刻我们该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总有那些放不下的人，或者放不下的事，总有那些让我们忧虑让我们担忧的，总有那些未知的恐惧。但是我们基督徒唯一的诀窍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把一切交托，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用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批评也好，伤害也好，说的对也好，说的错也好，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也好，那些让我们心中有苦毒的人也好，一切在主的里面都可以成为美好。把一切交托给神，我们就能真正的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平平安安活在当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神，在这个岁首年中，在这个我们要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伏伏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把过往交在你手中，我们把将来也交在你手中，我们把人交在你手中， 我们把事也交在你手中，更重要的，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按着你最美的心意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卸下我们身上的重担，求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念过往，不畏将来，除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走在你美好的心意当中，走在满有恩典的新的一年当中。主啊，用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能荣耀你，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放下了重担，放下曾经的遗憾，放下缠累的创伤，放下所有不甘，在我里面的基督是我的一切，谦卑负他的轭，必得轻生。放下了虚荣，放下最终欢乐，放下曾切切爱慕，放下世上所有，他舍命的爱是我经受这一生，无言随他奔走释迦道路，不回头，不回头，苦楚短暂，冠冕永久，急或是无人同走，窄的门，窄的路，耶稣啊，耶稣啊，必是我的坚固，让我顺服，从不疑惑，一生凭你使用。放下了虚荣，放下最终欢乐，放下曾切切爱慕，放下世上所有，他舍命的爱是我经受这一生，无言随他奔走释迦道路，回头，不回头，苦楚短暂，冠冕永久，急或是无人同走，窄的门，窄的路，耶稣啊，耶稣啊，必是我的坚固，让我顺服，从不疑惑，一生凭你使用。